在读经经文是哥林多前书15章第35到49。复活的身体。若有人问，死人怎样复活？带着什么身体来呢？无知的人呢，你所种的若不死就不能生，并且你所种的不是那将来的形象，不是那将来的形体，不过是籽粒，即如麦子或是别样的谷。但神随自己的意思给他一个形体，并叫各等籽粒各有自己的形体，凡肉体各有不同。人是一样，兽又是一样，鸟又是一样，鱼又是一样，有天上的形体，也有地上的形体，但天上形体的荣光是一样，地上形体的荣光又是一样。日有日的荣光，月有月的荣光，星有星的荣光，这星和那星的荣光也有分别。死人复活也是这样，所种的是必朽坏的，复活的是不朽坏的。所种的是羞辱的，复活的是荣耀的。所种的是软弱的，复活的是强壮的。所种的是血气的身体，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若有血气的身体，也必有灵性的身体。经上也是这样记着说，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但属灵的不在先，属血气的在先，以后才有属灵的。头一个人是出于地，乃属土；第二个人是出于天，那属土的怎样，凡属土的也就怎样；属天的怎样，凡属天的也就怎样。我们既有属土的形状，将来也必有属天的形状。阿们。
弟兄姊妹平安。好，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感谢主，你借着耶稣基督复活，把永活的生命赐给我们每个弟兄姊妹。主啊，我们把感谢把赞美都归给你，谢谢你，你祝福我们今天的聚会，与我们每个弟兄同在，借着圣经向我们的心灵说话。圣灵，求你来到我们的中间，用你的灵来充满我们每个人的心，让你的平安喜乐充满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阿们。每年到复活节的时候，我们都讲复活，是不是啊？我们都讲复活。弟兄姊妹，最重要的是你相信复活吗？你相信复活吗？每一次可能讲到复活的时候，我们的理性都会回来，是不是啊？死人怎么能复活？是不是啊？啊，这是我们每一个人一想到复活就会想起来的问题，是不是啊？啊，他不一定接受过教育，是不是啊？啊，即使那些啊没有学问的人怎么样，他也不会不想到这样的问题。你知道以前的时候，我母亲从来没有上过学，是吧？她也不懂多少字，不认多少字啊。我跟你说，你信永生，你要信耶稣有永生，将来一定会复活的，是不是啊？她每次都说，嗨，人死了还有什么呢？是不是啊？肉已经烂了，是吧？骨头已经腐化了，是吧？还拿什么复活呢？这是我们每个人都可能要问的问题啊。我们今天读的这一段呢，就是保罗关于这个 复活的身体，将来复活以后我们带着什么身体啊？一段非常重要的教导啊。我们知道哥林多人他们受希腊文化的影响，他们其实问的是同样的问题，在35节，人死了怎能复活，是不是 啊圣经说人死了灵归赐灵的神，尘呢土呢归土，尘归尘，是吧？最后身体回到尘土，那么回到地里后，那到复活的时候带着什么身体来呢？啊，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核心的问题啊。我们看保罗他怎么解释，你知道吧，保罗的回答非常直接，36节，他说无知的人呢、啊、无知的人嘛，你知道保罗的指责是吧，哥林多人对属灵的事情一无所知，将来复活的时候不是把重新的把我们这些碳氢氧再重新组合起来，懂了吧啊，而是怎么样，当我们复活的时候神要改变死人的身体啊，把每个啊人都以崭新不朽的不朽坏的形式存在啊。保罗呢知道这种复活的身体很难以解释，所以呢他就用自然界的事物来做比方啊，做比方，首先呢他用种子来做比方啊，36节他说你所种的若不死就不能生，并且你所种的不是那将来的子粒，不是那将来的形体，不过是子粒，进入麦子或是别人的骨，但神随着自己的意思给他一个形体，叫各等子粒各有自己的形体，你知道吧，一切生命的子粒都是一样，如果不死怎么样就不能再生，知道吗？啊，这是宇宙间的定律。种子怎么样？首先落在地里死了，才能从这个死亡的种子里面长出什么来？长出生命来，长出生命来。死亡不是结束。你知道我在中国的时候，我常常想，哎，怎么样给我的学生讲复活这个事情呢？是不是啊？哎，有年也是复活节。啊，4月15号，我记得4月15号，我想，哎呀，我怎么跟你讲呢？是不是？哎，因为不能公开的讲，是吧？那天复活节啊，我在想起耶稣所说的话，耶稣在约翰福音12章23节那里说，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怎么样？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哎，我们人都害怕死，但是我们不知道死亡乃是一个更加荣耀时刻的再临，对吧？为什么？好比说一粒麦子，是不是？他掉在地里，你把它种下去埋了。他说我害怕死，懂吗？他就如果他不死的话，怎么样？他就一直在那地里待着了，就在那寒冷、潮湿、阴暗的地里藏着。有一天他终于厌烦了，我何必再这样痛苦呢？我死了就死了吧，你知道吗？等到这一粒的麦子真正的死了的时候，第二天怎么样？就从他那个死了腐朽的壳里钻出来个什么芽来了，生命就出来了，你知道吗？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耶稣面对着死亡，他觉得那是他的什么？是荣耀，你懂了吧？是荣耀。我们知道南方都是种大稻，是吧？北方都种什么？种小麦，是不是？种小麦，你知道种小麦是吧？你知道吗？你知道当人们种，当撒种的时候，或地里撒麦子的时候，他是不是到明年他收成的时候，还是希望收回这一粒麦子来啊？不是，是不是啊？完全不是，他会收出许多的籽粒来，是不是啊？哎，这粒麦子，这粒种子落在地里，在人看来是死了，但是他死了吗？没有死，真正的生命是不死的，真正的生命是不死的，在人看来是死了，是不是啊？可是当他发的芽从地里破土而出的时候，怎么样？他的生命仍然在延续，而且是以一种更美好的方式存在啊，而且长出来的比种下去的怎么样更美好， 更美好，你懂了吧？我们看着，我们知道在北方的冬天，你知道吧？麦子要经过漫长的冬天，覆盖在这个严寒的冰天雪地之下，几个月呀、啊，你懂了吧？几个月啊，在人看来你都死了。可是到第二年的春天，大地复苏，冰雪融化，你的麦子被这个春风、被阳光唤醒，你看到这个绿油油的麦田，是不是啊？绿油油的麦田，你可能忘了，其实你去年秋天末后的时候撒下的不过是一粒种子，你怎么看到了吗？其实复活的生机就是显现在我们每个人的眼前，只是我们怎么样熟视无睹了。复活的生机，神把这复活其实摆在我们每个人面前。在北方的冬春，这个到春天的时候，每年都是这样，年复一年，一代复一代都这样。但是没有一群，没有一个人真正的会相信死了怎么样会复活。复活，保罗在这里说的什么呀？我们复活以后的身体怎么样也是这样，明白了吗？我们也是这样，我们原有的身体必须死了，必须烂了，才能长出新的形体来，对吗？你知道一个属灵的生命要真正的活过来，要达到那个复活的形状，必须经过长时间的死，就像麦子一样，它必须来在地里，你知道吧？头整个的冬天都是在人看着死的，懂了吧？长时间的死，而且复活以后，给复活以后的形状，跟复活的以前的形状再也不相同了，懂了吧？如果你想想，如果复活的时候，复活死下去就是埋的是这个肉体，复生出来的还是肉体，你觉得有价值吗？不是，复活以后，我们的生命会升华，不再是地世的生命了。不再是这个属血气的生命，属肉体的生命了。为什么？因为我们那个血肉的身体没有办法进入到那个将来的国度，唯有你要想享受到天上那个永恒的荣耀，你必须怎么样？必须经过死亡，哎，得到一个新的身体，能够承受保罗说的那个将来那个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永远的荣耀。你知道这个月的月初啊，哎，我梦见我回到老家了，你知道吗？回到老家了，你说回到老家了，你知道在北方种什么呀？北方院子里种什么呀？种枣树，我不知道，你知道吗？是吧？我不知道。哎，在我们的院子里有好几棵枣树，哎呀，而且品种都不一样的，你知道吧？品种都不一样的。然后呢，我看见我那个就是门前窗户前这个枣树，那么这个枣树实际上到现在已经很多年很多年过去了，我现在都不确定，因为我没回去，我都不知道这个树还是不是存在，你知道吧？是不是存在？懂了吧？你知道吧？这个树呢是弯弯的，那个枝干都弯弯的，那弯弯的，你懂了吧？哎，但是我在梦里看见，就在这个弯弯的树根前，又生出一根新的树来。新的树来，你知道吧？这个树啊，这个新的树是这个树干是笔直，非常的直，懂了吧？非常的直，而且枝繁叶茂，懂了？郁郁葱葱，上面没有一个残枝败叶，每个叶子怎么样都闪烁着浓郁的光泽，透露出生机勃勃的生机来。我知道这个树怎么样，它不是地上的树，是什么？是天上的树，是不是啊？你知道，你看到这个树，那个整个的喷，就是闪烁这个生命啊，对吧？你看到这个树，你一定非常喜欢的，非常喜欢。我走过去，我想，哎呀，这个树是跟那个老树是不是一样的？是一个品种吧？是不是啊？哎，它是不是从那个老树上衍生出来的呢？我就会去比较这两个树的叶子，这两个树的叶子是。叶子的形状非常相似，但是那个老树呢，是那个浅的黄的绿，懂了吧？是个地上的绿，而这个新的这个树呢， 是深绿，是油绿，懂了吧？是油绿。我才知道，哦，这个树是代表的，代表的什么？树在圣经代表的什么呀？生命，是不是啊？啊，它就像一个树栽在溪水旁，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生命，因为树代表的是生命。这个就在那个，就在这个原来的树里面长出了新的树，代表的什么？复活的生命。然后这个新的生命已经把那个旧的生命完全的吞灭了。你知道，它的形体看起来还是一样，但是已经是不一样了。所以说将来的复活的身体也是这样。39节，凡肉体的嘛，各有不同，人是一样，树又是一样，鸟又是一样啊。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在自然界我们可以看到，是吧，不同种类的动物它的生物结构完全的不同，它的形体的嘛也不同，是吧，人体跟其他的动物像鸟啦、鱼啦、树完全的不一样，是不是？是保罗在这里说，如果神能为人类，能为禽兽、为鱼，能造出不同形状的身体，那么神难道不能在我们复活的时候给我们造一个怎么样新的身体吗？是不是啊？40节说，用天上的形体也有地上的形体，但天上形体的荣光是一样，地上的形体的荣光又是一样。我们活在地上，这是我们属地的身体，是不是啊？将来在天上怎么样，我们要有天上的形体，但是在天上的身体论光怎么样完全也不一样。就是我们肉眼看到，你看天上的星星，各个星星他们的论光是不一样的，是不是啊？就天上的41节，日有日的论光，月有月的论光，星有星的论光，这星和那星的荣耀也有分别。你知道我们基督徒是什么？我们是在地上是什么？是世界的光啊，是世界的光。我们在这个地上，是吧，将来我们都有荣耀的身体，是吧，我们为神发的光怎么样，那个荣耀也是不一样的。你知道我们今天在地上为主发光，将来在天上怎么样也是发光。你知道当复活的时候，神会给我们一个新的身体，这个身体怎么样已经不像现在的身体，是吧，我们的身体更加的荣耀，只有那个身体才使用于将来在天国的新生活。那么保罗接着呢就对比我们今生的身体跟将来复活的身体，他说什么呀？42节到48节，说我们当人死后在复活的时候，神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完全奇妙的改变啊，就像是不是啊？就像刚才说，就像一粒种子一样，种在地里死了，好像是死了，好像是消失了，可是它的生命并没有死亡。哎，那个种子后来长出来，长成一棵植物，长成一棵树，再也不是原来的形体了。因为我们这个血肉之体是怎么样？是会腐朽的。说42节，说死人复活也这样，所种的是必朽坏的，复活的是不朽坏的，所种的是羞辱的，复活的是荣耀的，所种的是软弱的，复活的是强壮的。你知道我们今天的肉体是吧，人的身体是会继续朽坏，但是复活的时候的呢是个新的身体，再也不会有腐败，再也不会朽坏，是吧？因为在天上没有腐坏，你知道吗？就像我梦中看到的树一样，懂吧？没有一个残枝败叶，每一个都闪烁着那个美丽的光泽，是吧？所种的是羞辱的，复活的呢是荣耀的。我们身体在死亡的羞辱中埋葬，但是它在荣耀中复活，是吧？在埋下去的时候，我们是软弱的，但复活的怎么样？复活的时候，它是强壮的，充满了复活的能力。所种的是血气的身体，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若有血气的身体，也必有灵性的身体。经上也是记着这样说：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 头一个人是出于地，乃属土；第二个人是出于天，乃属第二个人是出于天。那属土的怎样，凡属土的也就怎样；属天的怎样，凡属天的也就怎样。我们既有属土的形状，将来也必有属天的形状。啊，保罗呢啊，在这里来对比我们这个身体。你知道我们今天这个身体啊，叫血气的身体，血肉之躯啊，是不是啊？你知道在创世纪 二章七节那里说，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哎，说这个人呢，他是一个 living soul， 英语是啊 soul 啊。你知道我们那始祖亚当，他是从地里出的，我们每个人怎么样，也是属地的属土的，所以我们从他那里继承了这个身体，是吧？我们今天这个属地的身体只适用于地上的环境啊，是暂时的，但是我们将来复活的身体呢，是属灵的啊，是属灵的，是永远的啊。其先那个，首先那个亚当是属土的，因为亚当的意思啊就是土，懂了吧？亚当的意思是土，而末后的亚当指的谁啊？指的耶稣基督，是吧？你说耶稣基督在复活前，他的身体也是有血有肉，正因为他有血有肉，所以他怎么样会死，懂了吧？一个人如果没有血没有肉，他都不会死了，你懂了吧？他不会死了，所以被人钉死。但是复活以后，耶稣的身体怎么样？就再也不一样了，就再也不一样了。再不然在外面看上去还是那个耶稣，是吧？但是他的身体是属灵的身体，是一个荣耀的不会朽坏的身体。因为耶稣复活后可以随时的显现，也可以随时的什么，随时的消失，随时消失。他可以从很快的从这一处转到另一处去，懂吗？甚至穿过这个锁着的门，怎么样可以进入到屋里来。这个身体是圣灵赐予他气息，赐予他的能力，这是有灵血的。虽然他还可以吃啊，吃东西，是不是？彼得说，就是我们和他在死了以后40天里和他同吃同喝的人。这就是为什么啊，这十二个门徒在耶稣死了以后，他们居然在死之前，彼得否认了耶稣，十个门徒抛弃了耶稣，是吧？犹大背叛了耶稣，可是怎么样，等到耶稣死了之后，他们又每个人为他殉道，你懂了吧？因为门徒怎么样，摸过他的身体，是不是？摸过他的身体，你知道那个身体啊，也是有物，也不是非物质的身体，但是是属灵的，你知道吧？神要拯救我们啊，弟兄姊妹，不仅说拯救我们的灵魂，还拯救什么？我们最后救的是我们什么呀？最后拯救的是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身体得赎，懂了吧？你知道吗？神，当我们信主的时候，当我们信主那一刻，圣灵进入到你里面，你的灵已经完全得救了，但是我们的魂呢，还没有完全得救。我们的魂一天天在更新，这是什么更新啊？这是神的话在更新。你知道吗？从你信主以后，你的这个人的性格呀，人的魂呢，就一天一天的在改变，懂了吧？什么改变到什么是完全呢？到你进入到天国里的完全。最后神拯救的我们的是什么呀？拯救的是我们的身体。所以说保罗在腓立比是说我们将来复活以后呢，要得着和耶稣复活以后那样的一个荣耀的身体，你知道吗？我记得，好，我不讲了。所以你知道吗？因为我说腓立比书3:21说，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荣耀的身体相似，懂了吧？这就在提撒罗尼迦前书5:23说，愿赐平安的神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 最后是什么？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摘，那招你们的本是信实的，他必成全这事。你懂了吧？神当耶稣再来的时候怎么样，我们的灵魂还有身体怎么样完全的得蒙救赎。你说哎呀，怎么可能做到这样？你不用管神怎么做到，他这里说那招你们的神是信实的，他一定会成就这件事情。你懂了吧？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是不是？将来复活的时候，神啊，不仅是啊恢复我们用耶稣基督的形象，也让我们跟他一样有荣耀的身体，是吧？将来我们像耶稣一样，能够进入他的荣耀，他的荣耀。啊，将复活以后，我们每个人的身体都完全的改变了，是超乎我们人所能想的，在那里再也不会朽坏，你的身体再不会有疾病，对吧？不会衰残，更不会什么，更不会死亡。这个保罗就说，但是属灵的不在先，属血气的在先，以后才有属灵的。圣经里有个原则，就是先有属血气的，然后才有什么属灵的，先有属地的，然后才有什么属天的。啊，第一头一次出生带给我们的是肉体的生命，我们每个人是这样，是吧？我们每个人都有头次的出生，从父母那里从母亲那里生，是不是？啊，给我们那个属血气的生命。而第二次出生从什么生啊？从圣灵而生，从圣灵而生，这个给我们的是什么？是一个属灵的生命。头一次出生的生命，每个人都是必死的，而重生的生命呢，是不死的。啊，所以神要的不是头一个出生的，因为那是属血气的生命。神拣选的是什么？是第二次出生的，就是属灵的。在圣经中你也可以一直的看到这个原则，是吧？亚当有几个儿子？首先生一开始生几个？生两个，是吧？神弃绝了头一个出生的儿子该隐，要了怎么样？要了第二个儿子，谁呀？亚伯。要了第二个亚伯拉罕怎么样？也是这样，亚伯拉罕怎么样？他不要头生的以实玛利啊，因为他是按照血气生的，按照血气生的，就像今天的伊朗这些穆斯林都是这样，你知道吗？他们都是伊斯玛利的后裔。神却拣选了谁啊？拣选了第二个儿子，就是以撒。为什么？以撒才是按照圣灵生的。对于以撒也是这样，以撒也呢，他弃绝了以扫的长子，谁啊？以撒的长子是谁啊？以扫，拣选了次子雅各。哎，对于约瑟的两个儿子，你说雅各真正的看到了个属灵的律，所以他给啊约瑟的次子以法莲祝福，超过他为他的长子马拿西的祝福，你知道吗？这是圣灵的原则，圣灵的原则，头一个是出于地，第二个是出于天。就像以色列的王也是一样，以色列王头一个王是谁啊？扫罗，懂了吗？扫罗最后神怎么样？神弃绝了扫罗，拣选了第二个谁啊？大卫，懂了吧？你要知道，头一个是出于地，第二个是出于天，是吧？在亚当里我们都死了，但是在基督里面怎么样？我们都要复活。哎，如果你只有第一次出生，你只是从母腹里出生，你是受咒诅的，是必死的。所以我们必须经过什么呀？经过第二次的重生，就是从什么？从水和圣灵而生。如果你经历了真正的经历了从圣灵来的重生，你就是蒙福的，你得到的这个生命什么呀？是不死的。所以耶稣说，你们必须什么？必须重生。你只有重生了，你 你才能得着那个永远的生命。你知道，我知道很多人信主是信了，但是他并没有真正的重生。其实我们人，你自己真正的重生，你自己是知道的，是吧？自己知道的。要知道，你必须重生，才能得着那个复活的生命。最后，保罗讲到复活的奥秘，他说。弟兄们，我告诉你们说，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你不要以为你带着这个血肉，带着你的血气，带着你的肉体能够进入到天堂，你进不去的。你在地上还是嫉妒纷争，对人瞧不起，看瞧不起这个，看不起那个，你怎么？所有的这些都是血气的人。你在地上是吧？嫉妒纷争，恼怒，天天发脾气，你不要以为带着这样的生命你到能到神那里去，你去不了的。不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你知道，一个属肉体的生命，一个属肉体的身体，它进不了神的国。五十节说，我们已经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受教，受一教乃是都要改变，就在一霎时转眼之间，号筒兀自吹响的时候，因为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这必朽坏的总要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这必朽坏的既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既变成不死的，那是经上所记，死被得胜昏灭的话就应验了。当耶稣基督已经透过他的复活胜过了死亡，等到我们所有这些基督徒，当末日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都从死里复活之后，死亡怎么样就被彻底的消灭了。要记住我们讲的一句话，死才是人类最后的仇敌，也是人最大的仇敌。不要觉得死亡好像一个事故，一个事件，死亡是个什么？是个灵，死亡是个灵啊！当人死的时候，那个死亡的灵来把他抓走的。只有到末日复活的时候，神把死亡最后扔到地狱的火湖里，那个死亡是一个灵，是一个黑暗的，是个死的权势。其实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三节那里也说了，也提到了复活，他说，论到睡了的人，我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神也必将他们与耶稣一同带来。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那些睡了的人之前，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的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要知道，我们今天这个身体不能承受神的国啊，不能承受神的国。当耶稣再来的时候，那些已经死去的那些信徒，他们会复活，是吧？他们得着荣耀的身体。那些我们如果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还活着的话，那么我们的身体在一刹那之间要改变，要变成一个不朽坏的强壮的属灵的身体，就像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那样的身体的形状一样，只有那样的身体怎么样，我们才能够承受神的国。所以复活以后你的身体会怎么样呢？复活以后你既是你自己怎么样，又不是你原来的自己，虽然仍然是我们的身体，但怎么样，又不再是原来的身体了。你知道，不仅是我们信主的人复活以后身体，其实啊，你知道那些不信主的人，他们怎么样也会得到新的身体，不过他们的身体也不是今生这个身体了。不要以为到地狱里你仍然还可以抽烟喝酒吸毒吃喝玩乐， 那里就没有这样了。在地狱里怎么样，那些人他的灵魂他的身体适应于那个适应于地狱的环境，他们将在地狱的黑暗里永远的受苦。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怎么样竭力的来传福音，求神祷告，为那些不信的人祷告，求神来拯救他们，是不是？如果我们中间你还没有真正的信主的时候，怎么样？现在就要信，现在就要信。耶稣说55节，耶稣说，保罗说，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啊？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是吧？人违背了神的律法，怎么样？就犯了罪，罪就是违背神的律法。那么呢，死亡呢？是吧？罪借着律法的权势把人带到死亡当中。但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担当了我们的罪，承受了律法的咒诅。耶稣从死里复活，他不仅胜过了死亡，也胜过了在死亡掌死权的那种魔鬼，摧毁了死亡背后的那个罪的权势。你信主怎么样？你也不在死亡的权下，而且将来怎么样？跟耶稣一同的复活，一同的复活。所以保罗说，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啊！其实他这里说是感谢神，你靠着耶稣怎么样，他会持续不断的把这个得胜赐给我们。神首先让你的魂灵得救，然后呢让你的魂一天一天的改变，最后怎么样把你的身体完全的救赎。我们的得胜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努力赚来的，是吧？你只要信靠主怎么样，他就把得胜把复活赐给每一个信靠他的人。所以这个才是我们所传扬的福音啊，真的是。所以今天不管这个世界啊的局势怎么样动乱，不管生活你面临什么样的挑战，你知道你在耶稣基督里面有个什么，有个美好的未来，有因为我们将来耶稣的再来还有将来的复活是我们基督徒真实的盼望，真实的盼望。有个牧师就说，真的耶稣就在我们这个时代就要来啊，就在我们这个时代，你信或是不信那在乎你了。最后一句话是保罗给教会的劝勉，也是我们得胜的凯歌。他说，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在你们在主里面的劳苦不是徒然的，不是徒然的。你要想到将来的那个复活给我们所带来的盼望，你知道就激励我们来怎么样，来为主而活，不要只是为今生的这些东西，懂了吧？不是为了今生的，因为实际上一切都是短暂的，而在主里面那个永恒的生命，那个才是永远的。要知道你为主所做的每一件事怎么样都不是枉然的，你为主所付摆上的啊生命，你为主所摆上的劳苦，付出的劳苦都不是徒然的。如果没有复活的话，是吧？如果没有复活的话，那么人为了传福音所经历的啊，像保罗经历那么的苦难，就怎么样完全的徒然了。但是基督已经复活，战胜了死亡，是吧？战胜了死亡啊！我们今天为主来做为主来做工，会给我们带来永远的果效，直到我们每一个人真正的为主所做的一切都不会落空，都不会落空。哎，我最重要是我们信主，你要相信什么？你的身体会复活。如果你要不相信复活，你还是其实上你还是没有真正的信主，没有真正的信主，是不是？哎，所以我们今天活在这个身体里，我们的嘛竭力用自己的力量怎么去服侍他人，来服侍神，是不是？所以我们知道复活，将来的复活是真实的，激励我们去传福音，去服侍别人，是吧？给我们的家人，给我们的亲戚，给我们的朋友，给世上每一个不信主的人，是不是？不管遇到什么难处，我们在服侍上怎么 坚持到底，他即使面对苦难怎么样，也是毫不动摇，毫不动摇啊！知道我们的人生不是虚空的，你为主所摆上的一切都不会突然。好，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你记得从死里复活，胜过了死亡，胜过了罪的权势，你也把这个复活的盼望和生命显明给我们。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知道靠着你我们能胜过罪，主啊，将来我们能够与你一同的复活，我们知道复活是真实的，求你赐给我们弟兄姊妹真实的信心，让我们去传福音给世上的每一个人，让更多世上的灵魂得到拯救，尤其是我们的家人和孩子。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